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在《父爱不缺席》这个专辑的前一部分的节目中呢，安好跟成敏兄跟大家分享了做爸爸要怎么更好的全身心的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可以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用心的来陪伴孩子，是我们塑造孩子生命品格的一个前提。如果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那就不可能很好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说在我们这个专辑的后半部分，我们会侧重于父亲对孩子品格的培养，我们会有很多的主题跟大家来慢慢的分享，比如说无条件的爱孩子、建立自尊、创造性的沟通、建设性的管教、确立基本的道德观和传递人生观等。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呢，是我们后半部分总纲性的分享，就是概括的来说一下，我们在培养孩子品格的时候，要先预备好我们的心。
嗯，我们做父亲的，不缺席的情况下，有时间来陪伴孩子的时候，我们具体的要在哪一些方面来培养我们孩子的品格。俗话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教孩子做人。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侧重于养育孩子身体方面，把他们养大，更好的陪他们。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要更好的培养孩子的品格，教导他们做人。
嗯，
其实培养孩子的品格更是一场属灵的呼召。首先我们做父亲的要知道，教导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父亲的职分。我们也能够切身的体会得到，也能够看到当前社会的许多家庭里呢，父亲是更忙于工作的那个人。
嗯，
几乎陪伴与教养的工作呢都交给了母亲。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父亲是家庭的属灵领袖，是孩子品格的主要的塑造者。箴言书22:6，安好刚才也引用了这句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做父亲的要教导孩子走当行的道。小孩子的心灵是一块柔软的土地，而我们父亲就是那位撒种的人。如果我们不撒下真理与爱的种子，那么世界就会在他们心里播撒下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甚至是虚假败坏的价值观。
嗯，
在今天社会文化充满诱惑与混乱的时代，我们的孩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灵的征战。
嗯，
所以说我们父亲呢，一定要回到神托付给我们做父亲的职分上。我们首先要勇敢地站在前线，我们得在日常生活中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去与他们沟通，看看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征战，然后我们用从神而来的智慧去影响他们的思想，影响他们的态度，帮助他们做出合乎神心意的选择。
嗯，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个位分，教导孩子走当行的道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培养孩子的品格是我们父亲义不容辞也不能推脱的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职分。
对，这个是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一个职责，神交托给我们的，对吧？
对，
因为孩子都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要我们好好管理的，我们是有这个职分的。
嗯，
并不亚于我们在职场上那个职分，但神托付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职分来着。
嗯，
然后呢，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听到的，有些父母就会说，或者是父亲，我辛辛苦苦的养他，就给他出钱， 一点都没有让他衣食住行有什么的缺乏。
嗯，
哎，怎么突然间这孩子会这样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读书啦，不愿意上进啊，考不上大学啊，找不到工作啊，跟社会人混在一块啊，无助，觉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好好的去陪伴，没有好好的去认识和了解他的孩子。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专辑的前半部分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要好好的陪伴我们的孩子，有了陪伴才会更好的去培养他们的品格。我们说预备好我们的心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作为父亲呢，要回归到神托付给我们的做父亲的职分中。那第二方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呢，我们就要知道孩子的榜样是父亲的生命。换句话来说，孩子在品格塑造成型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有一个效法的榜样，一步一步的跟着学。养育过小孩子我们都知道，说一句话，一个技能刚开始他都是不会的，那你怎么让他学会的呢？是不是一句话一句话的教，然后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重复，陪着他练习，然后他才能够学会这样的技能。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培养孩子的方面。那孩子的品格的塑造呢，也是需要我们做父亲的身体力行为他做榜样。孩子不会单单听你说什么，想教导孩子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我们首先自己就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想让孩子学会爱，懂得爱，那我们得先去爱他们，也要爱我们自己的妻子。我们想要让孩子充满热情，充满盼望，那我们的生活生命也得充满热情，充满盼望。所以说我们父亲教养孩子不是靠怒气，而是要靠榜样。圣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主的教训和警戒不仅仅是神的真理这么说的，我们也要把神的真理活到我们的生命中，外显给我们的孩子看。所以说孩子经常如果在我们身上看到温柔、友善、忍耐、信心、悔改，比我们讲十句话告诉他们你要做好孩子，做听话的孩子，你说话要有礼貌等等，都更有力量。
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言传不如身教的道理。其实我们在头脑里边或者知识层面上面，其实我们都明白，一说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真正做出来是很难的。
嗯，
怎么样子去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是从每一件小事里边去做的榜样。
嗯，
我就想起一个喜欢经常讲的一个例子，反面的教材，就是一位父亲，像我们那辈的父亲抽烟的挺多的，然后这父亲就会手里边抽一根烟，然后把儿子叫过来，孩子，我跟你说啊，老爸抽烟这是没有办法，抽烟是伤害身体的，会得肺癌的，你以后不要学老爸哈。
嗯，
抽烟不是什么好事。那我们想一想，这个儿子以后他会不抽烟吗？
对，
这老爸天天手上就不离烟，一直抽，抽的哎，看他好好的呀，什么癌症呢？抽的挺过瘾的嘛。
嗯，
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完全就是违背了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的方法。
对，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嘛，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说主耶稣很希望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知道真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样式，把真理活在生命中。当我们学习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为人行事，关爱家庭，关爱他人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影子。
嗯，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牧师讲他爸爸的故事，他爸爸也是一位牧师。他说，我们从小，我的爸爸并没有经常用言语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敬虔的人，但是我们却在爸爸身上看到了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说，爸爸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然后他会摊开他的圣经，在那读神的话语。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跪下来祷告。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会亲自的安慰我们，与我们一起拉手祷告。父亲并没有跟我们说多深的圣经的话语，直接就教导给我们了。
嗯，
他是不断的用他的生命在影响着我们。
嗯，
所以说我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得到， 这位牧师在说他牧师父亲的时候，他心里知道爸爸活出信仰的生命在他的心里扎根了，因而改变了他的生命。
嗯，讲到这里就是我想起来，大概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和我的大儿子出去散步。
嗯，
那个时候我就在教会有学习，就是言传身教这个道理哈。
嗯，
我就有感动，我就觉得就要从小事情开始。但是我也没有准备啊，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事先设定，就是在生活的常识里面。
嗯，
所以那天呢我就非常的感恩，就有两个机会。第一呢，我们两个就走在邻居的这个路上，走，有一个父亲推这个孩子，然后呢他就在照顾孩子啊，然后呢身上这里摸东西那里摸东西，就掉了5块钱。
嗯，
掉地下，他肯定是看不到了，他的忙活呢就继续走，我们就走到他后边，我就看到了，我就跟儿子说，我说赶快把这个钱交上去，他把这个钱掉了也不知道，我看看是他掉下来的。我儿子挺乐意的，然后他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就把这个钱拿上去给那个父亲说，哎，你的钱掉了。然后那个父亲挺开心的，哇，他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嗯，
下句话那个父亲就说了，他说孩子，这个钱给你了。
嗯，
这么诚实的孩子给你了。然后我说你收吧收吧收着吧，这边送给你的礼物。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让他学习诚实，但是呢马上就会得到奖励。这个父亲也非常的智慧，因为钱不是很多。
嗯，
但是他非常的赞赏，我相信这个父亲也是非常好的父亲。想都没想，我觉得就是那么一秒钟，他说啊，孩子给你吧，因为我儿子他那个时候大概就7、8岁这样子吧，鼓励他，我觉得他可能一辈子都记得。
嗯，这是鼓励一个孩子诚实的表现。
然后呢他还在心里面在乐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继续走。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看到另外一个妈妈在推婴儿车，她是要到学校的一个场地吧。
嗯，
她就有一个小坡挺陡的，她推不上去。
嗯，
然后呢我马上就冲上去帮他，然后这个我儿子也跑过来帮忙把他推上去了。就这么小的事儿。
是。
我觉得可以有这种小小的机会，你给孩子如何的去有爱人的心去帮助邻舍的心嘛，对吧？
是这样的。
那天我回来就特别的感恩，诶，怎么就突然间有两个这样子好的机会能够给孩子看。而且这个不是刻意的，就是你有去助人为乐的那种心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自然的流露出来的，通过这些的小事里边塑造他的这个品格的。
是的，所以说培养孩子的品格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嘴上教导多好听的话，更是实际爱与信仰的行为的传递。所以说呢，我们做爸爸的真的是要知道，我们要回到神呼召我们做爸爸的位分上，活出真实的信仰与温柔的爱，我们就能够成为孩子生命中一个可效法的榜样。那说到最后，也是呼吁我们父亲们，我们要为孩子他品格的塑造不断的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会成为孩子一个属灵的遮盖。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将我们的孩子交到天父的手中，因为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不是我们的附属品，我们不可能控制他们一生，但是却可以在他与我们共同居住的这18年以内，我们不断地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信心与爱心的种子，为他们的品格建立一个好的根基。所以说我们要为着孩子不断地祷告。
嗯，那我们临近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为到我们的父亲在塑造孩子的品格这个道路上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不只是养育孩子的身体，更要培养他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孩子的榜样，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他的保护，让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成为他们的传承。以上简短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天父，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 饶恕的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是赤胆忠心。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拉基书》2章7到8节。 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了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英国皇家海军历史悠久，声名显赫，但在1933年曾发生过唯一一次的兵变。当时为了缓解全国性的经济萧条，政府冒险决定削减水兵的军饷，不料由此引发了兵变。为了报复政府的决策，水兵们开始蓄意聚众攻击士官，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却誓死保卫这些士官。从此英国海军立下一个规矩，所有的舰船都要配备海军陆战队员，这些人占士官及水兵总数的四分之一，责任是保护士官，维护舰船安全。时至今日，英国海军只是象征性的执行这个规定，但它象征着对忠诚的褒奖，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骄傲，是他们独特团队精神的核心。当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背叛父亲，起兵造反的时候，大卫身边的许多近臣转去了投靠年轻的革命党，但是先知撒都忠心耿耿，誓死保卫大卫王。叛乱被平定后，撒都得到褒奖，他和他的子孙被指派担任耶路撒冷的祭司，直到被掳的日子。担任耶路撒冷的祭司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他们不负重托，在这个职位上尽心尽责。相比之下，当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归后，马拉基对众祭司说的话振聋发聩。他提醒众祭司，他们身居要位，责任重大，他们本应敬畏耶和华，本应从上帝而来的知识传给以色列百姓，在世人面前成为和平与正直的榜样，努力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嘴里存知识，以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立身。然而他们没有做到这些，反而废弃了上帝与利未人所立的约，他们不顺服耶和华，不守他的道，并且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不仅如此，他们还偏离正道，使许多的人在律法上跌倒。对以色列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浩劫，上帝没有等闲视之，信徒已经失去了信，就徒有虚名。在彼得前书里，彼得称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是在说，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直达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因此我们应该以赞美为祭献给上帝，像英国海军陆战队那样赤胆忠心，应该以这句话为立身之本，恪守不渝。
不求大事，只愿忠心，不慕虚名，只愿顺服。小事能中，大事也中，
住在来世，必称赞我衷心的心，清洁的手，天天为你荣耀。才敢不同演这个样，重新使用笔的上次那两扇有忠心仆人，信赖同享主的欢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